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我们就继续君归教言论的内容，这一节呢就是继续观察语言。这观察语言呢，就是观察自己言说的语言，谨慎的取舍，思维功过来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观察别人的话语，来了解事项，去分析明辨是非，所以别人的就是讲的话，代表他们的一些想法、看法，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质以及认知见解不同而说的话有所不同，所以就想要就是取出矿藏里面的宝藏。一样我们在人世间办事的时候呢，也需要用语言去沟通，用语言的方式去怎么讲呢，协调，很好的去合作，以至于最后能够达到一种彼此惠及彼此，能够产生共乐，使所在的社会在人生当中呢留下美好。所以为此而就是观察，我们不是去做不好的这种的，为此没有，不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是为了不好的目的去做观察，而是为了一些幸福，为了能够暂时和究竟上面能够彼此惠及彼此，所以就是有必要做这种的观察。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讲到上一节课讲到，尤其于此浊世中无因妄语毁国土，是故何人说何语夜莫忘盲目而跟随。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是不真实的妄语，会毁坏很多的这种世间的关系，以至于毁坏一个社会的这种秩序。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混乱的资讯发达，资讯交互，很多真实和这种虚假的很多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或者是说就是鱼目混珠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呢，下呢就是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明目清心的这种的能力，而不能盲目而去追随。所以下一句呢就是说，亦无是言亦无是诸言皆妄，无论是真疑或假，弄清之前即心中，明确之后再实行。就是说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这些社会上的，都有一些人会说啊，这个喜欢说这个地方的人，这个信仰的人，这个国家的人，女人怎么怎么样，男人怎么怎么样，一概而论，或者是说对这件事情事件没有真相，就肯定还是有真相的。所以说就不能，也不能够就是断言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信息。但是也就开始认识这些信息，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不要急于去做结论，就这个意思。而是如果这些事情对你，对社会，对其他人重要的情况下呢，先记在心上，明确澄清，或者是说再进一步落实去解释，进一步去了解，来做这种再做相应的处理。就像两个人有不愉快的争吵，那你需要，就是任何矛盾都是这样子嘛，就是你需要从 A 到 B到 A 这样子去交涉，去有时候共同不合适的时候，去单独去问他到底刚才说了什么，讲了什么，然后根据这些掌握的信息呢，先从比较熟的近的这个部分去做了解，然后再到陌生的人或者陌生的这些事情上面再做进一步的这种让他们陈述，所以再来观察分析，明确以后呢再做进一步的处理，也是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方法意思是说虽然不能跟随这种虚假的信息，但是也不要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一听到就认为是虚假的，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进一步的确认， 比如说某某人不好这样讲的，那是一种看法，好不好？或者是那进一步要做这种确定这个是因为什么，然后他产生了这一类的结论，那进一步确认，有些时候是误会，有些时候是可能确有一些问题，所以那有问题不怕，就是需要有时候有故意的，也有无意当中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分门别类的去解决。民众苦乐诸申诉，莫因言巧靠山强，以及辞拙靠山弱，随身附和或舍弃。那这个作为一种的法官也好，国王这样子呢，他们当他们的民众有一些苦乐的这种情况需要申诉，有些时候是一些问题，有些时候是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去申诉解决这些问题，那要找官府啊，找人啊，找第三者仲裁机构。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人呢很会能言善辩，能说会道啊，或者是他有很大的势力，亲友团有很大的名声，这样子呢就是而因此而就一下子就偏向这些人。那另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有道理他说不出道理来，或者有委屈不一定能够就是善于表达。这样子的时候呢，你需要耐心的给他时间，给他那种的机会陈述，然后进一步如果就是他不能自己想明白的一些事情呢，你可以就是让他一五一十的就是慢慢道来，或者是进一步去追问的一些疑惑，所以这样子呢可能会有清楚。因为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呢为了事情的解决，而不要草率的去处理，而伤害了一些势单力薄，口吃没有那么伶俐，是口拙或者是言辞不善言辞的这种人。所以说对于有能力有这个势力的这些呢，不要随身附和而去舍弃那些就是比较怎么讲的可怜的人吧。所以这个呢可能人人心里面一杆秤，所以都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不要随意的就欺负弱小。但是在一些社会呢，可能压榨这些都变成习以为常，很多人把它合理化，那这样以后呢就同情心啊各方面就会越来越减弱。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呢，就是弱者的这种权利和声音是受到尊重的，他们有知情以及表达的种种的这些权利。然后究竟真假应详查，以此可知明贤略。尽纳大臣之秉性，自己精通诸法律。就这样子去继续去查询的时候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样去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民众的状况。有些人可能是无理取闹，有些人可能的确是有理就是在理的这种的状况，以及如果给国王进言的这些大臣呢，他们的一种品行做人的风格也会在这些事情的调查当中呢随即就是慢慢展现出来。所以同时呢也会帮助自己更多精通这种的法律。如果一个人精通法律的时候呢，就会处分得当，就是说做了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种的能力，相应的一种的知识去作为办事的这个基础。所以一个是说经由这种的事情的发生，了解自己的国民的民风，然后进一步为官的官风，再一个就是自己的这种常识知识，对于某一个领域的法律的领域这种的精熟都有好处。初为了知新知识，有利取舍之要语。纵然出自疯人口，也聚会智者也接受。就是你自己不了解的，没有了解的新的知识呢，如果这些知识是真正有利于做取舍功过的决定，这样的情况呢，哪怕是出自一个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人是疯子的嘴里面呢，那有智慧的人也会接受。因为不要以貌取人，以这种以理服人，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论这句话出自谁的口，只要他说的是有道理的，那需要听取。如果这个知识、这个技能是不是说是哪一种的人展现出来的，是创造发明的，或者是说传递过来的，但是只要它是真正就是能够有用，而且对于人世间的幸福正确的取舍有作用的这种的新知识呢，哪怕是就是以前有讲的，就是新知识哪怕是从3岁小孩也要学，或者是从这种被人认为疯子的人身上呢也可以学，就这样的意思。随之而行与自他，究竟暂时究竟有害于，即使出自上师口也应舍弃况言他。这意思是说，随之而行与自他，究竟暂时有害于，就是有他的前提。所以一个是说我看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需要做的这个取舍呢，这个谏言随之而行之于自他。我看啊，随之而行于自他，这个是英文的有一个部分，我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对，就是说有些言语呢，若依之而行耻，则对自己和他人的暂时和究竟都有害。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哪怕是出自上司的金口也可以舍弃。这个是凡是何况是其他的平凡人口出的之语呢，就是更就是去做，就是说一个是暂时，一个是究竟，上面都有害。因为有一些上师或者是善知识，他们的了解能够了解，对你暂时是好，但是究竟不好，究竟和暂时都不好。还有究竟和暂时都好，或者是说暂时怎么讲呢，不好但是究竟好，暂时究竟不好但是暂时好。所以就是类似的啊，这些上面呢做一些分析和判断啊，这样子呢就是说以前有讲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无理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说跟上师善意的就是提出来说这个道理在哪里啊，这样子就是做一些这种进一步的确认，这样子意思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你看这十事五事颂啊，这些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句子，说你如果就是这一位上师，你本身比如说他叫你杀生，但是你的境界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真的不能够度他，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明显就是自己会造业，所以就可以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度，这样子的话上师父上师我是不是就是可以避免这些做，当然基本上没有人这样说。所以就是依法而行，法要按照一般的显部或者是这些上面密续的都有这样讲的嘛。十事五事颂里面是师言之教诲，师之言教若违法，当依法而行耻。那这些都是根据戒，根据法，根据这种智慧的教言经论来的。所以上师的言行就完全就是背离这些经和论以及戒，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说除非是很有这个特定的用意的这些根器的人，因为一般的上师也不会这样做。但是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法特别重要，佛法很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何况如果有些是父母教你做，也是很重要的人士，但是他们的知见，他们的看法可能就是不见得成熟，或者是说不见得有超胜的这种智慧，所以这样子呢你也可以因为它不符合真理而可以去拒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境内苦乐功过事多从闲言中可知。询问询问查访诚实人，多从碎语中解义。 在自己的一些社会里面呢，如果有什么人民当中呢有什么悲苦，有什么安乐，社会的这种幸福的指数，快乐的这种程度啊，或者是压力，现在的社会一样有很多的压力，有怎么讲呢，就业率的这些程度各方面，你如果就是从社会的这种小道消息一样，社会的这种闲言碎语当中呢，可以知道很多社会的民情。所以如果是掌权的人的话，他应该去经常去怎么讲呢，打听世俗当中的各种段子呀啊，或者是说小道小报，这些小的这些地区性的局限性的内部发行，甚至这些里面都有很多有些人不愿意公开发的，或者是有些人在街头巷尾一谈的这种的事情，从闲言碎语当中呢，尤其是比较诚实的老实的这些人呢，会说比较多的真话。就像美国就是判案是很严重的事情，关乎一个人的幸福，直接就去监狱去多久，或者是惩罚多少，这样的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可能就是说除了选举以外，就是法庭这个部分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两个那个特别选举的话呢，有很多人不可以不参与，但是如果遇到这种判案的一些事情呢，就那一个人的一决定就很重要。所以在美国好像有那种叫什么陪审团的一那种制度嘛，它里面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其实是有常识的，他们是有功过是非判断的能力，所以他们有12名或者是多少名这一类的去判案一样。这个就是相信普通人老实人的这种基本常识和对于认知的这种可信。是故贤明诸君主多方询问诸情况，切莫傲慢于莫不语，是以问尽智者要。所以说一个贤明的君主呢，需要多方的去询问个社会的各种情况。所以说不要以傲慢的心，就是缄默寡沉默不言哦，这是适合的时间呢，需要追问这种下属的情况。这个是就是说智者怎么去处事的要诀，就是说经常也还要关心体恤，或者是说嘘寒问暖，以及从他们的这些真实的思维当中需要有真实的一些沟通。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一般社会上的人，哪怕是这种公司和老板呢，或者是说政府官员和员工也好，父母亲和儿女之间也好，寺庙的这些住持和其他的关系，师父和弟子，老师和学生，很多方面都需要一种沟通，去询问多种情况。所以说不能够只是说太三缄其口而且不沟通这样子，适合的时候还是要去问别人的各种状况，去多去关心别人，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特别重要。于内部人以杂念对其赞叹或诽谤，顺其自然莫询问，若具实意当过问。就是内部的一些人跟自己周边的这些眷属或者是上师的弟子之间，就是国王的这种这丞相这些庄人呢，对自己赞叹或者是诽谤，顺其自然，莫询问，就是不要去过分的询问别人的一些对我如何赞叹啦，他们怎么说我不好啦，这些上面去听，然后去过问太多，反而产生是非的源头。因为就是眷中和主眷之间吧，就是很重要的关系，应该保持一种戒的清净谦卑，相互之间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爱和宽宏大量，这个为主。所以义的和好，戒律的清净，然后保持谦卑， 以这种的方式可以就是相处好，哪怕一个群体要去相处的时候也是以这种的方式。那如果说两个人夫妻的也一样，如果意和合，然后相互之间呢保持某一种的谦卑和恭敬心，那这样子可能过得会比较幸福。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会关乎到很多里面的安危，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就是需要去过问的情况下还是去过问，为什么你做这种事情或者是说这些话，那这样子对我们整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僧团的话，那这个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吗？你这样去赞叹就或者是说诽谤吧，主要是以诽谤为主的，那这样子对僧团或者是对弘法弟子有什么好处，那对于法有什么好处，对于教法，对于上师有什么好处，你这样说的。所以这样子去一一过问会改善里面的一些人的一些做法和想法。然后从人所言从人所言语言语中，从人所言言语中吧。我看啊，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从人所言话语中，应该这是个话字。等一下啊，从人所言话语中大概推知其内心，从而自己便通晓多数因理非理事。所以就是说最好你有的神通呢，就是说料事如神，知晓别人的各种心念，这是好的。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言语当中呢大概推知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看法和心态，自己也能够做相应的这种沟通和进一步的改善处理。然后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之间呢就是说袒露心声，多一些沟通。所以进一步呢他将来会趋向于哪方面的一些发展，过去现在将来，就是这些上面言语变化当中呢也可以推理，因此由此推理呢就知道这些内心的这个理或者是非理。所以如果你要帮助别人，那也应该也从知晓别人的这些心态。就像说你是个医生的话，你不能给别人乱开药，没有用，你只有是说真正的观察到他的饮食气息，过去的这些病例，以及现在的这些身体身心的状况，这方面是通过他的就是望闻，就是看他，然后又问，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去检查分析，这样子呢就是望闻摸切，还是这样子吧，脉切。那这样子一样的就是跟一些人沟通当中呢也需要经由沟通而去改善，而不是沟通的时候不是为了抓住对方是好人吗，不好人，是不好的人，就是要判断这个，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知道在目前的状况下人是改变的，然后你需要在这个状况下如何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种想法特别重要。不然你隔岸观火，你只是去看别人内心是怎么样，然后来就是做最草率和这种的评判，这样子于己无益，于他无利，然后就是关系会变得更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切的沟通的一种想法就是有一种会利益其他的人，或者是惠及彼此这种的决心，至少说有一种就是与他无害的这种的想法去沟通，特别重要。自己通达言语理，夜晓他说理非理，恰入其分，出言辞如妙音女得美名。自己通达言语理，所以自己如果能够知道怎么去说话，就像我们之前 前几节课都有讲到很多的这种的方法，包括说有时候怎么样保持沉默，有时候就是怎么去讲话，但是不能讲谎话，然后就是对于赞叹和责难，这些当中呢，怎么去取舍，就是别人说的不真实，哪怕赞叹也不用就是太高兴，就是说是真实的话，你也可以做一种平常心的一种的处理，所以怎么去接受别人的诽谤和赞叹，如果有保密的事情呢，就是你需要保密，所以就是事先应该保密的事情没有必要的不用说，然后对于智有智慧的人呢，直言坦言相告，而对于狡诈的人没有太有必要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说出来，忠于自己的人呢，直言不讳，不要歪曲，就以试探的口气别人问自己的时候呢，就是就怎么讲呢，搪塞一下就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多意义的话呢本身不应该说，所以就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要斟酌斟酌，尤其是大事情要斟酌，所以应该说保密的事情呢就是说需要保密，关系再好的时候也会变，所以不要去就是说自己的这些各种秘密给任何人，就是需要保密的就保密，无需保密的自己也不要去随便乱宣扬。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你自己呢也不要去说别人，如果就是说别人的过失，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说别人不好越多，你自己也会同样的就是受损，你赞美别人，别人也会赞美你，如果你诽谤嫉妒别人，你自己也会就是衰败，如果别人做的一些功德好的事情呢应该看到被认可，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赞美的程度度要把握好，有一些愚者呢就是一赞美的时候又开始就是骄傲的不行，所以要适当的赞美，所以但是不要做就是当面赞美背后诋毁，暗中诋毁，明中呢就好像跟你很好，人前呢就是赞美人后不诽谤，这些事情不能做，所以所以说言语非常的就是巧妙，需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适当的技巧。所以它是一种虽然没有做这种实物的布施，但是也能帮到别人，就这种的，如果你就是只是动一下嘴也可以惹别人伤害别人，所以动动嘴也可能饶益别人，所以人都喜欢听比较真的动听的话，所以尽量去鼓励和说一些有意义的话，所以说这里面也讲过，就是说不要没有兵器，但是也能以兵器一样伤人，就是语言，没有就是药，但是比药还更加有这种亲人心肺的这种呢就是语言，所以没有给予蜂蜜，但是说没有尝到蜂蜜，但是比蜜还甜的就是语言，所以语言有这些功德。也是因为语言呢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有多种的变化，一诺千金，一言丧邦，所以很多的言语需要极其的谨慎，但是说多错多一样，言语过多导致的很多就是需要更加谨慎，说多错多的机会肯定够多，所以更加谨慎，所以不适合的话语就随意的出口的时候呢，就是遭到其他人的一些反对的心理，或者是反对的声音，或甚至遭到一些辱骂，切合实际又因理又有道理的呢，就是善言妙语，自己和别人呢都受益。所以看着这个什么样的对境来讲什么样的话，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心事，以什么样的这种怎么讲呢沟通的模式，这个跟一些人的脾气性格以及文化背景多种的都有关系，但是说漂泊大雨在小容器里面你讲那么多没有意义，所以也没有得到这种益处， 所以有些人呢需要真真正正的只开门见山的讲，有些需要旁敲侧击，心地善良的人士呢不要太打击，就是旁敲侧击有用，就是宛如妙药之忠告，就是他们听的人就一下就明白了，就不用太说的特别暴，怎么讲，暴力或者是特别的这些赤裸裸的这种的语言。所以挑拨离间的这些话呢就不能够讲，就是甚至不能听别人跟你说挑拨离间的话，你都不要听。说经常爆粗口恶语这样子呢，很多人没有朋友，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你一天到晚说不着边际的话，你的事业不会成功。所以说语言就是一张嘴一条一个舌头，但是它有诸多的过患与功德，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与不说呢，这些的界限呢才能够分得清楚。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的状况，根据这个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说语言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的时候呢，那也能够同时呢理解别人说的道理，还是在理还是没有不在理，然后自己经常要训练自己说恰如其分的话啊，不要走极端的这种话语，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如同就是妙音天女一样，妙音天女被认为是语的这种自在的这种表达表征哦。无心却动他人心，无事却记众事众多事，无光却处心内心暗，良言俱多奇妙相。就是没有形状，但是没有颜色，没有形状，但是同时呢它能够让别人激动别人的心，也可以让别人笑，让别人哭，让别人就是讲的欢喜忧愁发怒，让别人高兴生气嫉妒骄傲，让别人呢就是忧郁沮丧或者是嗔恨咬牙切齿，因为语言。所以另外是说没有布施，有一些人呢像千古传唱的很多人呢，因为他的这种语言的这种真谛，像佛陀的教法一样，2500年下来还是这么多的人就是越学越就是持续不断的学习，后来者就是非常多，所以就是说没有做特别的其他的物质的布施，但是追随和在集聚在这个说真言的人的旁边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没有语言那边没有说暗刚光，像太阳月亮那样的一些星星一样的光，但是呢的确能够去除心里的愚暗，就是不明的心，可以被就是妙善的语言，像佛法这样的教导，可以让内心的慧灯，内心的光亮，内心的太阳出来，然后以至于就是离一切颜色的这些也需要开始的时候通过颜色的方式来去呈现，去就有点像打敲一样的，就是最后呢达到无相和无不需要言语的程度，一切声音就是深空无声空，就是无双韵的这样的一些程度。语言呢就是一些思考，也是另外一种的语言，你只是不说而已，它的显的部分就是语言，思考的部分是语言，然后说的部分是语言，做的部分表达就是一种的言的一种延伸一样的。所以说语言呢既能够动人的心，又能够聚人的心，又能够除人的心当中的阴暗，所以良言呢有这么多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具象功德。擅长言辞之君主，光芒胜日照世间，遣除众生意黑暗，开启欢喜喜，开启喜宴大乐大连缘，开启喜宴大连缘。所以如果一个人擅长言辞，他说的就是擅长于这种演说表达，擅长于表达，那是一个很大的功德。所以就很多人有这方面，就是表达的时候一定是要想到佛法当中的那种基本的见解，不然如果见解错乱，他表达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伤害。 所以这里面呢，指的是如果你看佛法当中的这些大德身边聚一些人，但是你同时可以看到黑社会或者是有一些就做不好的事情的一些人，错误的宣导也是有这种讲话的魅力，也曾经就是造极一时的世界性的这种的灾难，靠这种的言辞的力量，然后聚集人心，而且就是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怎么讲呢，煽动仇恨，煽动这种歧视，这些都有可以由这种言语来造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擅长的这种言辞的君主呢，需要照亮人的心，世间的人的他如同就是太阳的光一样，带来世间的一切的这种营养，带来给他们就舒展舒适他们的心，遣出众生心里的愚暗。如果是增加贪嗔痴，增加仇恨嫉妒，增加这种分歧矛盾，那这样子呢，它不是太阳就是黑暗，只有痛苦。所以历史上面后来就证明，虽然人的言辞意识能够激起很多，但是没有像释迦牟尼佛类似于就是说千古传唱当中不断的开启人的这种智慧慈悲，这种的就是真正的就是就是太阳言说的光芒，这种的开启欢喜喜宴，就是众生的这种安乐欢喜，解脱的欢喜，世间的有世间的这些安乐的欢喜，像这样子清净的就代表智慧莲缘，所以这个欢喜是来自于大莲缘，这个一般莲花代表智慧，没有污染。所以世间有世间的这些言辞可以带来暂时的这种和究竟的喜乐，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部分就是第四个部分，观察言语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继续对观察眷属的这个部分，观察眷属呢，作为一地之君主，为使静民得安乐，对于品行高尚者应予合理位，当予以合理位。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观察眷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去怎么讲洞察或者是了解就是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去安排你身边的人。这个对一般的社会当中做任何一些老板也好，做一些只要有公众的这种的行为，团体的行为，从高到这些国家的领袖，到一般的这种团体的负责人都非常重要，就是怎么去安排人事，就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就是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地方的这种的君主来讲，他最终的目的是给别人带来，所有的团体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给人安乐，最终的目标。所以不论你是制造做东西也好，很多人的这种，但是这些产品最终应该是负责任的产品，然后给别人带来方便和怎么讲呢，别人用这些东西你可以赚钱，但是用这些是为了跟别人放心更加安乐的这种的用途。所以这个里面没有，如果缺乏这种的是别人善意的用的这种汇集别人的心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这个产品的寿命肯定很短的。然后其他的这些组织包括佛法的这种的寺庙，这些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存在的。所以对于这种的一些团体来讲，就是说品行高尚的人呢，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很自私的，也有一些人是非常有这种责任心、社会责任心、团体意识，就是知道尊敬，这种尊敬人，尊敬上位，与同事相处，帮助就是下位的这种职位的人。所以第二一个，若奉正事为大官，则更慈爱自眷民。以此国政得稳固，此君犹如众晋王。如果能够封正事，比较就是正直的人，比较有智慧的人，让他们去做这些相应的官位， 那能够就是以你的这种的安排呢，能够带来更加的慈爱眷民的这种行为作为。然后呢，因为这些合理的安排，这些品行都适合的人在适合的位置上呢，整个国政都变得稳固。因此国家幸福的情况下呢，就是民众也会尊敬这个国王。所以说，如果其他的社会也是一样，如果他就是擅长什么，首先，然后他的心态，即便是他擅长这些，但是如果这些完全是一种私心杂念特别强，不知道界限，而不守规矩，这样子呢，就是会变得很棘手、很复杂，所以人事安排上面呢要很小心。若将卑者至高位，则更残害自下属，犹如蓝皮之狐狸，最终甚至毁自己。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让一些心智不是那么有这种悲心的人，不是那么有这样的利他的心，要护持这个，有一个寺庙里面的话，你们要就是在这个你所在的时候呢，要守这个寺庙的规矩，在一个国度你要守这个当地的你所在的国家的法律，或者你在一个特别的乡间的话，你可以需要守这边的风俗。所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如果有一些人是自己一旦有位置的时候会非常残害，就是自己的下属，对自己的下属就是做很不道德或者是非常伤害，具有伤害的这些行为，那这样子呢，这些会有一些高官啊，有一些是怎么讲呢，就是什么脚的就是拳脚相加，经常辱骂，以及各种各样的都有嘛，所以这些事情做的时候呢，也会毁坏自己，也会毁坏别人。心胸宽广有远见，善察如理取舍事，私欲鲜少爱民众，如是之人当大臣。什么样的人应该做大臣呢？就是说心胸宽广有远见，这些人呢不会很容易就想到自己的事情，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跟别人过不去，很容易把一些事情往自己身上扯，很容易放不下自己内心当中呢，也容不下别人的一句话半个脸色，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心胸狭窄。心胸宽广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些心呢比较勇敢，然后有远见，应该怎么叫就是办事有妥当效率，有这些长远的这些计划，这样的一些人是善察如理取舍是也善于观察应该怎么去做或者不做吧，或者什么去避免，什么去执行，不要去做或者不要去选择的时候呢，就是选或者不选，舍弃和应取和取舍的这种的事情。然后在这里讲掉私欲鲜少爱民众，就是自己的自私的心呢比较鲜少，而且会有广大的爱心。那整个在大乘佛教修菩提心的人来讲，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有时候说我发愿成佛，但是仔细问说你为什么要成佛呢，这样子的时候他说因为佛很伟大很了不起，就是具足种种的功德神通自在，那是，但是仅仅是因此而去想要成佛的话，其实不是不符合大乘佛教的这种修行人的这种特质吧。大乘佛教里面说的像为了度一切有情众生而发愿成佛，发愿成佛是为了度众，这种的对于其他众生的爱没有了，仅仅是自己觉得这个好而去做的话，那个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尤其强调私欲鲜少爱民众，如是之人呢当大臣，就有一种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政，不把 自己的利益放在寺庙上师这些之上的人呢，应该是适合做这种担当重任的人。知忏有愧，种性高，举止文雅，行善法，合意行为优良者，理应迎娶做王妃。所以说知忏的意思是说自己经常觉知自己有没有过失，这种的要知忏嘛，有做了不好的事情，有惭愧的心，自己心里面呢就觉得合计，自己心里面去拿一杆秤，经常秤说我这个事情这个做的对不对，这样去做。有愧的就是说如果当初发了一些就是受了一些戒受了一些诺言，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而且你作为三宝的弟子，观察自己的身份，观察自己受的戒律，这样子，然后如果觉得做得不好呢，那就好好的去忏悔，然后向别人，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除了自己惭愧以外，还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那这样子去观察取舍，然后能够有知忏有愧的人，而且种性高，那他这个人呢一般以前的时候也会强调说某一种就是孩子他的多少的习性上面有跟父母的家教有关系，如果家教好，还有就是他过去的善业主要是积累的也很重要，也是说如果你保持一种体面举止文雅而且心向佛法这种的人呢，就是如果合意的行为优良的人，就是就是跟自己就是心智相就各种都比较合得来，行为优良的人做事的时候呢就是不会遇到事情就会乱做乱说乱来这样子，而是会以在困难的时候反而会选择更加的这种佛法的教导，然后依法不依自己的烦恼，你这种人的话可以作为这种王妃。一教奉行品行好，敬重君主闲言少，语言真实诸事夫，当作身边之事者。那身边的事者呢怎么样做呢，就是也是以佛法的这种的一教奉行的这种品行很好的人，然后他内心当中一定要尊敬这个对被他这个扶持或者被他这个侍从的当中呢就是服侍的这个人，而且身边的人呢就各种看到什么做什么这些上面不会说到处像喇叭一样就是很容易传很多的闲言碎语，而是能够保守一定的秘密，并不是说这个被主人要做什么这种不好的事情，而是任何别人去关注这些重要的人，尤其是国王啊这样子，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变成社会新闻一样，那当然这个旁边的人如果经常去传这些小道消息或者闲言碎语这样子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而且喜欢说直话而不会就是说去过分的去说奉承的话，而且言语真实诸事夫这样子的呢，应该是说一个是能够闭住自己的嘴不说的那些秘密呢不要乱说，另外一个就是平时做人做事呢比较真诚，品性很好，而且以佛法来引导自己的身口意，这种的人呢就是当做自己的侍者。知晓文法诸论典，了达诗韵等学问，极为擅长书法者，此人适合做秘书。就是文字还要好，做秘书的人呢说知晓文法诸论典，因为你可以引经据典啊，就很多这方面，然后你也了解这些词诗韵，很多文学书信种种的给不同的人写的时候的这种格式，以及风格上面应该对于就是文学的这些风格有诗学有这方面的一些修辞学的这种的信念修养然后我们说的词藻啊文法呀这类的上面是很好，而且写过去都是亲笔写的嘛，那就极为擅长书法，看起来很精美写的。然后此人适合做秘书。如理布施，不吝啬，不令财物空损好，审视读事具智慧，应作掌管财物者。 然后本身的一切财物，最高的最妙的财富，就是说萨迦班彻他讲的一样，最佳的这种财物就是布施，最佳的友谊是无期，最佳的什么装饰是多闻。所以就类似的，就是说你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说这个人呢，担当财务的人，他不会乱花钱乱用这个公共的财务，而一点都不珍惜，就是用公共的财务来为自己做很多大方的行为，但是该做的这种的布施还是要好好的去做。所以这个当中呢，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带来某一种就是最快乐的，就是心安理得，不会担心，不会怕这种做财务上面的各种纰漏，最后遭人并购。然后这样子你和君主之间呢也变成最好的友谊，因为没有这些财务上的种种的欺骗。然后因此呢，就是说财富的最终的目的服务人，这个角度也达到了。你基于这个就审时度势的这种的智慧，这个是来自于你平时的时候可以有多闻呢、多知道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些财富，怎么去取舍，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财力来源，这样去花去应该花去的这种钱财。然后最终来讲，就是钱财是为人服务，所以人比钱重要，所以布施的时候呢不吝啬，这样的心去做。精通法律不偏袒，公正不审查，注重因果取舍理，此人适宜做法官。那做法官的人，一个是精通法律各种的案例，然后心里面呢有一种公正的心，把法情理法这个方面呢都做到是就是不偏惰的这种的程度。然后公正不，也是说之前我们讲的，有人会说有些人有靠山，有些人比较薄弱，这样子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个事就是公正不歪曲，不被各种势力所这种威胁所怎么讲呢变味，或者是说吓倒，而去观察审时度势，然后注重的因果，因为今生来世如果你判案判的不对，而且没有根据有关的这些条例去做适当的这种定夺，包括考虑过去的这种案子的判案，以及现在的这种形式各种的因为法律也不是完全一直不变的，以前有死刑，后来没有死刑，以前有什么就是身体伤害式的这种很多，现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没有这些身体的肉体的惩罚，当然有一些国家还是有死刑有肉体的惩罚。所以这一类的就这种能够顺势都是注重因果取舍理这种种的人呢，适合做法官。意志坚强，具魄力，了知伏敌之技巧，心情稳固无变化，适宜适任军队之首领。那就做军队的这些领导的人呢，应该具有坚强的意志。反正就是一个国家哪里，就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到没有防不需要防护也可以安全的程度，哪怕是一个家都要上锁一个就是防盗的门，各种就是直接报警的这些机器摄像头这样子。所以那一个社区也有一个保安啊，有监控啊，有警察呀，有这个法院呢，有一个县这样子，它都有具备各种公检法各种各样的这种执法的机构。一个大的国家当然也有，就是地方也有地方的这些民警的民兵或者是说武警之类的。在国内来讲，在外面也是一样，就是联邦也好地方也好，就是这种的警察机构，以及各个部门有强力执行的这些部门，如果是就是移民局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权限和工作的方式。如果是，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有专门的这些特殊训练的特种的部队，也有就是一般的国防的这种的军队。所以这样的做一些军事上的才能的人呢，意志坚强，具有魄力，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害怕， 然后而且知道怎么去有现在的社会更是高精尖的这种的社会，所以仅仅是有余勇的话没有办法，你需要有这种了解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各方方面面的这种重合的作用，所以有技巧，然后知道怎么去从心理上面和各方面的这种就是影响来，就是让别人呢就是不要威胁到自己，主要很多都是国防的这种意思嘛，它不是说侵略的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呢就是保护自己的不受其他的一些比较邪门的人的一些一时间的这些膨胀来欺负怎么讲的攻击或者是入侵或者伤害。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人如果心情不稳固，本身就容易惧怕，没有这种稳固的心，很容易起变化，就像临战换将是一种的大忌一样，如果你随时换很多的这种心情变化的很大的人在位的话，那不好。所以是这样的心情稳固的人呢，可以面对这些入侵啊、扰乱啊这类的情况，可以以冷静的方式去处理。智慧广大，心善良，运气亨通，福德广，本尊护法加持者，视作协商之伴友。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度，当然也有商业的这些合作啊，商业的这些庞大的机构啊，这个领域。所以智慧广大，这个是当然主要是世间的智慧广大，但是同时这些也可以有很多，有过去有很多国王，过去有很多的有富翁，在佛陀的时代都有嘛，有一些是医生，有一些是像那个孤独长者吧，还有这些有很多的这富商嘛，也作为佛陀的这个功德主，所以他们呢既有这个佛法上面的因缘智慧，也有这个世间的福报，所以财运亨通，财气亨通，运气亨通，福德广，以及受到天尊本尊护法种种的加持，这种本身有福报的人可以作为一种就是做生意的商业的伙伴。具戒多闻，瑜伽是专心致志修行佛法，不参从不参与政治事，此事理当为国事。过去的社会有很多的是人，就国王都有国师，在古代印度也是一样，在好像欧洲的社会也是有这种就是效忠于哪一个教廷这种的概念，然后在中土也是一样，有很多有他的国师，他们关系非常紧密，在一些很小的国度，哪怕是现在的一两个县的这种里面呢，有小的那种国王，他们也有就是在精神上面以及让他们就是意识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时候意识上面和决定上面能够参与，甚至造成的一些分裂呢，过去的时候有这些精神的导师，他们没有国界，他们有很多这些广大的信众，然后他们说话反而会听，世间的人相互不服的情况下，有精神的这些导师类似的，他们也参与过有些调停呢，有些重大的这种就是政策的一些改变，包括一些尤其是杀人呢、杀生呢这类的一些政策。就好像萨迦班智达曾经他的侄子萨迦那个巴斯巴曾经让忽必烈废除一些就是蒙古人杀人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些呢虽然他是参与，但是这个是为了跟广大的众生一般的时候呢不问这种政治，不参与政治这一种。在这里面具戒多闻，就是一个是有学问，当国王向国王想请教他佛法他懂，国王呢的这些怎么讲呢，去怎么样恭敬的去尊重去礼拜，从这样的时候他具有这种外内内的各种功德和这些戒，所以而且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修行者特别重要，不然的话会搞宫廷阴谋啊政变啊之类的，所以 就是说一个是剧界，一个是就剧界的人不会就是在宫廷当中胡作非为，一个是多闻，他能够引导这个国王，另外一个他自己有修行，然后不干涉这个国家的那种政治，然后这种的人呢适合当国王国师。精通历算、天文学、医术、经战、名医等，通达一切诸论点，时常安置皇宫中。那一个皇宫，一个社会很庞大，很多种的需要，如果一些人呢能够精通历算，经常也要看这个天象啊，就看这种各种婚丧嫁娶啊，或者是更多活动啊法事啊，做的时候也要看天文历算去决定。所以精通天文历算呢，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今年适合就是做什么，不太适合做什么，这些方面多少有一种的判断。当然这个就是比较次要的，所以他把这个合起来。那医术呢特别重要，还是万一人有这个重要的这些官府和宫廷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这些生老病死，那以及突发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精湛的医术的人可以帮他们瞧病，帮他们做预防，然后营养上面的调理，然后还有一些懂得经论的人，那能够整体的改善这个宫廷里面的人也好，皇室家族成员也罢，还有就是大臣宰相各种他们的家属，那这些人呢都能够渐渐的向善，就是因为智慧，学习智慧而变得更加聪慧，品行高尚。所以皇宫当中呢经常有出入这些有学问、有善良的修行、慈悲和智慧的修行的人呢，可以辅佐这个就改善这种皇宫的这种氛围，不然很多皇宫都变成可怕的这些斗争的场所。在有一些社会呢比相对比较平安、相对比较平稳，就变成盛世。有些时候呢国政皇宫里面很乱，就变成就是再大的庞大的帝国也会土崩瓦解。然后说门卫以及诸宦官、信使、仆人、执事等，依照各自之能力将其置于相应位。如果守门的人老实，然后体力好，然后就是说比较正直，以及就诸这种官宦，就是各种的这些就不同层次的官的这种安排，以及传递各种信使的信息的信使，还有仆人，以前讲的13种，好像萨迦班哲在讲一个那个88，就讲说一个比较隆重珍贵的一个珍贵的就是上师，他们也有13个人去服侍他们吗？还是13个位置吧？好像说的，包括那时候有这种官马、看马的，还有做饭的，还有就是处理这种财务的，有一些是处理文书的。有些时候就是还有单独的这种就是神迹一样，就是类似，也有一些是自己身边的保镖一样，就是护士，然后另外有些人可以出家人呢，这些可以帮助处理这些仪式。如果你要摆设坛城然后就是给民众做一些联络沟通啊、守门啊，反正就这类的，就是一整套的人去帮忙做事。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宦官、信使、仆人、执事的，然后能够替代上司来就是解忧管理很多事情，来把事情组织的很有合理、很有条理。时间安排上面一样，就是上司在闭关，上司在这个打坐念经，在怎么讲写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把时间分开，说见面的时间，他休息的时间，做事的个人的休息的时间，这些上面呢依照这些人的能力按相应的安排在相应的位置上面。一切因果不错乱，对人具有平等心，若将此人封为官，一切臣疑均安宁。主要是根据这些让他们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果上面不要错乱，对任何你面对的人来者即是客，有不能够有这种区别的对待一样，就是说意思是说对人具有平等心， 所以有一些人呢能够根据来的人的身份根据他的名声财富这样子，就是会完全非常不一样。那这样子作为一个官员来讲的话，那这是不太好，就是说你私人肯定有私人的交情，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人呢，他会就是对陌生人也一样去认真，一样去关爱，哪怕是看起来就是身上有味道，心相有老朽，或者是坐立不安，有些人的言语当中呢好像有一些不适合的，甚至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是谎言或者是怎么讲呢，不要不知羞耻的这些做法，但是你还是作为你自己来讲，你是这个位置上的人，而不是你私下要有什么冤仇，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所以你需要可以你怎么讲呢始终保持你自己的位置上面的要求，以礼待人，而且用你的规则去办事，而不能够就是私行用那种私人的这种感情，加上很多的这些言语上过分的这些辱骂也好，挑衅也好，就这些是不可以做。所以一切办事的人呢，他应该就是因果不错乱，然后对人具有平等心，包括法官，包括财务应该得的，应该就是扣的，这些上面有一种公正的心，是不是？所以英国这里就是这样子的人呢应该封为官，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城市自己的这个一方社会呢都会变得比较平安。若与上述皆相反，任意封官次地位，不能承办各自事，将成国政腐败因。如果你不这样去做，根据分门别类的去按照自己这他们的一些品行，如果你安排错误，就是说把一些卑劣者放在这个高处，毁坏自己和别人，把一些心胸狭窄的人呢，没有远见的人呢，放在这个大臣的位置上呢，他们就很自私，不没有这种公理，没有爱民之心，不能够就是善察这种理和非理，那这样子那也是非法的。如果你娶一些内心没有惭愧的人，举止很粗鲁的人，以及就是说行为不如法，那这样子娶为太太也会很痛苦，就是娶为王妃。如果有一些你身边的人闲言碎语特别多，然后对语言的这些经常给你报谎话，不能够依教奉行，这样的人在身边也会很痛苦。然后如果你做了一个放了一个秘书，他不知道怎么文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怎么讲写信、写公函、写这种传记，写这些历史就是来续的书信，就是说不擅长书法，也不懂得诗韵，不懂得文法，论点也不通，这样子那肯定不行。所以另外就是说人很吝啬，而且自己就是私吞财产，或者是不能够根据情况来酌情考虑，而就是不能以量入为出，这样子就是做判断，就是瞎花钱，这样的财务也不好。然后法律精通的这些呢也有偏颇的心，私心杂念很重，不因果置之于不顾，法律的话你就自己随意的就是不那么尊重法律，而是到处搞小动作，就是给上面下面都不太公正的这种人做法律的话，那社会会有这种很大的冤屈。那你放的将军如果是心情不稳定，就是没有什么技巧去调伏敌人，而且就是性质没有那种定力，没有勇敢的心，这样子放在上面也不好。然后就是智慧广大善良的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福报很薄，也没有那么大的善良和智慧的心，这样子看起来事事不走运的人放在跟他以他为就是商伴，那也不行。御驾侍也一样，如果他既不修行，也不没有多闻，而且经常参与指手画脚这个国政的人，那这样子不能作为国师。另外就是一样，医术啊、天文历算啊、论点啊，以及哪怕是守门的人也经常打瞌睡，信使呢送到一般就怎么讲呢，也就没有按照准时 准点的去把需要送的东西送过去，即使这些都各自里面内斗啊，各种能力都欠缺，这样子不行。所以说这些官呢都相反的，需要一切这些官员呢都有一种能够了解因果依法的这种的心，然后不是那么自私自利的心，这样子呢可以作为携手协办，可以作为这种的协助这个国王的这个好伴侣，就是眷属，伴侣和眷属吧，伴侣包括有王妃啊之类的，所以这上面是事故民贤民之君主依照能力之层次分别予以适宜位，切莫随意赐官位。贤明的君主呢因此要好好的去观察，依照就是他们的潜力资质能力以及愿力心力智力德力德行的这些来分别给予他们相应的一些位置去做，这样子犹如对症而下药，若据各自之长特长，则可承办所欲事。成诸事者实罕见。如果能够这样去对症下药，而且有很多药是组合药，这些人在一起自己这样去做的话，应该能够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候部门的组合人的组合一样需要相互协调，所以而且发挥各自的长处去做很多办的事情，本来一个人办不下来的很多事情呢，经过组合对症下药以后能够办下来。一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解决诸事，这样的人很罕见，就是需要配合，就像建筑一样，你一个人每个专业的技术的人，做电的做水的做里面装潢的做基础建设的，就包括构图画图的施工以及材料供应的，以及有很多人呢是在特定的这些就是防止地震呢，或者就是这类的测量的能力，包括当地的土质专家树木这些上面去看当地的气候专家，这些来看，比如说有这个必要的情况下，你选取相应的材料去做事，这样子可以就是做好就是各具特长，然后把这些人呢可以做一些有效的组合，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着是一切诸君主与诸相合及义者，一切所作随其转，最终自他生悔心。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在着是的社会当中呢，有一些君主或者管理执事的人呢，只跟自己意见相合的人，就是跟他们怎么讲配合，然后一听到自己喜欢的听的这些话语呢，就是听他们的使唤，就是说没有主见，就是完全随其他人来转，最终呢这个自己和别人都会后悔。因为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有私心的人也会说很善良说很动听的话来影响你，好像会给你送东西啊，或者是让你就是舒服啊，这样子，然后最后发现就是这些人没有智慧，反而是一些小心就是私利，或者是说仅仅是关照到就是很短期的利益而长期的这些事业啊或者是愿景呢菩萨的所愿呢这些方面不相应，所以度众了就是成就啊成佛啊这些方面没有这种，而是仅仅是维护世间的安乐，或者是甚至是维护这种就是一两个人的安乐，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合适。具有智慧诸君主恒是令己有主权，虽不将权施他人，也能善巧令他喜。就是具有智慧的人呢不会大权旁落让别人去随意主宰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意见主见，而是恒时让自己有一种主动权，而不将 这所有的权利都就放下不管不顾，然后让别人怎么去运作咱们去做，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你需要对位置负责任。所以业能就是虽然你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权利都给予别人呢，但是同时他们也你也有能力或者有这个善巧呢，让别人就是能够以安心和欢喜的方式来合作，以及就是效忠于你，并且就是做合理的安排的这种事情。身上饰品配仪适宜，恰当安排仆人众，派遣信使用工具，皆当相称适宜事。这个哦，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当中呢，就是你跟你一起合作的人，这些，我看啊，应该是这个，稍等。所以是，主要是说，在你就是身上，在你这样去工作一起就是配合，而且一起运作的时候呢，身上的这些配饰衣服啊，这些都比较适当，身上饰品配饰也就是比较不能够太夸张太出奇的。现在社会样式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基于某一种一般的人的这种心理，你需要在一个社会，如果你满脸都是纹身，或者是头上好几个洞，嘴巴弄穿，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不太像普通的这种自然的状态嘛。虽然这个可能在现代的这种社会里面被认为是那不要歧视任何人这样子，对，没错，是不能歧视任何人，有各种的意识的选择呀，就是怎么去配饰自己的身体的这种。但是如果你寺庙里面的话，你有寺庙的这些出家的衣服啊、头饰啊，就是那个光头啊，那这种的就是一种的要求。哪怕是你穿其他的一般的衣服的时候呢，应该也不能够太就是出格的这种。那一些官员里面，他也有过去一些官服嘛，适当的这些配饰，包括什么样的珠子、什么样的靴子、朝靴这样的有吗？朝珠。这些适合的这种的安排，现在在一些大公司里面也有一些有某一种的要求，说不能太短，不能太怎么讲随意，有些也是要求很严格，要西装革履这类，所以这种就身上的配饰。然后对于这些不同的侍从，他们也有恰当的这种安排，派遣信使，而且你做办公的用品也好，你在社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哪怕是佛堂也有佛堂的很多的工具和用的这些会供，这些都要做相应的处理，做最适当的这些安排，就是这样子。如果工具用完了放回去啊，适度的这种他们应该站的位置，在一些寺庙一样，就是如果有仪式的时候，有临唱诗，有一些是观察纪律的，有一些是去做这个坛城仪式的，有些那就是守门或者看鞋子甚至都有，然后有些人是做饭的，这种上面去做负责人轮换的这种角色。凡为君主做事者，不可草率而任命，如从石中挑选金，具有功德当重用。所以凡与君主就是主事的人做事的时候，不能够很草率的去任命这个那个，然后而是需要真正的从观察这个人，如同从矿石当中呢挑出这种选出炼出这种金一样，就是具有功德的人呢需要重用，就是说好好的去洞察这些事项。如果他的品行非常好，然后再给他作为这种任命任选。所以这个就是石头当中挑选金一样就去就做。成百上千人之中，具有功德仅少数。 如同井蛙不见海，庸人不知此道理。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王他可能选择到选拔人才的机制和内容很丰富，过去是用科举的制度啊，从文学功底，对历史，对各种什么文房四宝用的这个程度，琴棋书画这些上面呢，就是才艺上面，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德行上面。即便有很多人有这方面这样那样的一些才能才艺，但是如果德行和心不善良，那这样子的话会变成一方的祸害的人。所以说国王呢能够从千百的人当中呢，就是选出最有德行好的人，就是说一般这里面尤其是这种像就是不利毫无利己专门利人那种的人应该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没有了解这些，就是成百上千人里面也有就是很好的选择，其实不多，看起来人很多，这样子呢就是如同井底之蛙不见海，庸人就是如果国王他不是那么有见解的人，有知识的人，有那种慧根的人，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好坏是或贤略人，显露之时人皆知，犹如种子之能力，事先若知为智者。就是说不论是好事坏事，好人的或者是劣根的人，当事情发生显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人犯了罪，那个人犯了错，这个人当时这样出事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这样子。但是说如同这个结果有的时候就你一尝这个酸甜苦辣，这个果子就已经出来了，当然都能大家都能看到能尝到。但是看种子，选种子，播种子，同一个品种里面也有就是酸的咸的各种各样的，有刺的没刺的一样，就是犹如种子的时候，你如果选好的种子，事先知道为智者，如果你事先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能够有洞察别人的特质的能力，趋势的把握的能力，这样子呢，这种就是智者略者的差，就是贤者智贤智的人和愚劣的人呢，这个的差别。所以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个本身很重要的这个开示，因为大家一方面是处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另一方面可能各个部分都有一些各种主事的这种位置，有些人是经理，有些人是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有些人即便不是这样子，但是他心里面也要有一种对于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人的一种的怎么样去怎么样经营这个人生，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哪怕是跟普通的人交朋友的时候，应该说有一些学到别人的善良的部分，怎么去尊重别人，怎么去怎么讲呢，说适宜的话，听适宜的话，做适宜的决定。所以不落极端的种种的情绪也在这种思维引导，用语言用这种佛法的经论来就是主导自己的身口意，然后做出一些行为。所以基于这些呢，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就今天都说到这里，祝大家能够从这本书当中呢吸取一些智慧，然后能够使自他的身心安乐，最终能够就是成就今生的这些圆满幸福，以及终极的成就正悟。抓西德劳。